现年75岁的净空法师，1959年于台北圆山灵济寺剃度，法名觉净。受戒后于台湾及世界各地弘经演教40余年不曾间断，并首开风气之先，使用电台、电视台、卫星电视、网际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体进行佛陀教育，现存影音带数千卷，迄今仍每日弘法受教，乐此不疲。净空法师俗名徐业宏，1927年2月生于安徽庐江，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实践公社，1959年剃度受戒，并先后追随一代大哲东方富、藏传高僧张家以及佛学大家李炳南居士学习佛法，熟通佛教各派经论以及儒、道、基督、伊斯兰以及其他宗教学说，尤其对佛教净土宗着力最多，成就亦最为辉煌。法师在早年间到底为什么会出家的呢？
出家是老师替我选择的。我学佛跟一般人情形不一样，我是从哲学里面走进佛门的，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他告诉我，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哲学的部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两句话引进佛门来的，所以以后就专门跑寺庙啊找经典来读来看。那么接触到佛经之后，我很幸运，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所以早年这个佛学部分呢是他老人家指导的，我跟他3年，这个出家这个事情呢也是他给我选择的。他当时问我的志趣，我说我唯一的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是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所以早年对政治很向往，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说既然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话，他说宗教教学比政治好，政治如果一个政策错误还害很多人，这宗教教学呢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想想很有道理，就选择这个方法。
说说您日常生活的安排吧，您是怎么样修行的呢？
日常的生活一切随缘，绝没有嗜好，饮食起居人家给我什么吃我就吃什么，给我什么穿什么，绝对没有挑剔，你就很快乐啊。你一定要吃这个，一定要穿那个，你自己就很苦啊。一切随顺大众，你说多快乐了。
我听说您平时也不做道场的。
没有道场。
那又是为什么呢？
道场很累呀，你有个家的什么，你看看柴米油盐，甚至于现在还要交什么水费，还要电话费，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是不是？我一无所有，你说多自在啊，心里头什么事都没有啊，心里头没有事，身体也没有事啊，这个叫快乐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那刚才您提到了政治，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宗教似乎一直和政治有某种联系，一直也不能脱离开政治。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近代了，尤其是在鼎盛的唐代，一直呢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为统治阶级所服务。那您是怎么看待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您自己有没有涉及政治呢？
如果说是宗教学术一切都不被政治利用，政治的作用等于零，他有什么方法 来帮助人民达到幸福美满的生活。政治是个总体，所有一切都要为他服务，他为一切众生服务，这就正确了。如果我们一定说是被人家服务的话的时候，这个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比如说是一个好的领袖，他真正是为国为民，我们全心全力的奉献啊，我奉献给他就是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
您是在佛教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土，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似乎在生活中总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存在，比如说孤寂啦、空虚啦、烦恼啦、忧伤啦、妒忌啦。那么您认为这些负面的情绪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这个些根源呢，就是三字经上都有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近，习相远啊。这个问题是什么？习性。习性这个就是教育问题了，后天的教育了。人本性都是善良的为什么会变成不善？是由于习性没有得到好的教育你们现在虽然教育很发达，实际上问题非常严重。教育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懂得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真正的教育你一生受用不尽那么现在所有学校的时候是知识的传授，不是教育，所以社会才这么乱，人才生活的这么苦。
净空法师在多年的弘经演教过程中发现，许多院校只注重讲授知识，却忽略了对学生待人处事的品行教育。他常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说，你们掌握了知识却未必真正受过教育，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呼吁人们应当建立起正确的教学方针，旨在彻底破除迷信，启发真智，使社会大众明辨真伪、正邪、是非、善恶、利害，建立理智大觉，奋发进取、乐观的宇宙人生观，这样才能圆满普度众生，获得真实永恒幸福的教育目标。那么按照您的说法，就是现在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是太少了。不过在您看，教育和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人跟其他动物的差别就在受教育。人受过教育这些动物没受过教育。人如果不受教育，跟动物有什么差别？不但没有差别，人是动物里的最坏的动物，最可恶的动物你说一般这是毒蛇猛兽，它要不是饥饿的时候，它绝对不会伤害别的小动物。我们在动物奇观里面看到狮子虎狼，它吃饱的时候，小动物在它周边围来围去，它理都不理。可是人不一样人不吃它还得想办法去害它所以人之可贵呢，就是贵在接受圣贤的教育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出一点门道。你看改朝换代多少次，他什么都改变了，教育政策不改变，教育理念不改变，教育方式不改变，你就想想这里都有什么道理。
佛教的理论自然有它的道理，不过它已经是几千年的了，那么在现代生活的今天，您觉得它适用吗？
这个不是旧的，这是万古长新。你想想看，过去2000多年来为什么它不是旧的？太原则，这是真理，真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不但在今天的时候，这个时代中国人是全世界人都适用 所以在70年代，英国汤恩比说了一句话：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他看得很清楚，全世界任何学术理论方法都不能把这个动乱呢平息。所以真理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
对于青少年来说，具有正确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生活中呢，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有一些邪教，比如说奥姆真理教啊，或者是飞碟教啊，他们也会打着真善美这样的旗号来欺骗世人。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到底怎么样帮助他们来判别什么样才是正教，什么样才是邪教呢？
还是属于教育问题，你要能够宣扬正面的这个教学，他懂得了，谚语所谓不怕不识货啊，就怕货比货啊。哎，你这两样东西一比，他就知道的选择了。哎，那今天邪教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正的，没有人说正的，也没有宣扬正的。哎，他听听那个不错，就跟着去了。啊，如果说正法的人多了，哎，他就有比较。啊，那怎么样诱惑，他也会不动于衷了。
我知道您很强调教育的功能，尤其强调说佛教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它是佛陀教育。
佛教，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具足圆满智慧，高度的爱心，啊，想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为他们解决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这就佛家常讲救苦救难，政治达不到。啊，所以他有很好的政治环境，他是王子出身，啊，他舍弃王位，这政治做不到。啊，武力也做不到。我们在今天记载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年轻，武艺高强，那他可以做将军，可以做统帅，他也放弃掉了。啊，用现在讲的话，经济不能解决，这是我们现在明了的。啊，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能够解决问题的只有教育。所以他全部舍弃的时候，他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从事一种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它超越这个国籍的界限，超越种族的界限，超越宗教的界限，像孔老夫子一样有教无类，只要你愿意来学，它是平等的教导，而且自己做榜样，做模范，啊，说到他自己真的做到的，他做不到的他决定不说。啊，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要用现在的话跟释迦牟尼佛定位，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那么从他的从事于工作呢，我们可以说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您如此强调教育，不过现在我们的教育呢似乎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平时一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就会读到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件，某个孩子被家长或者被老师虐待了，还有校园枪击案，学生打死了自己同学，打死了老师。而且目前呢，就统计来看，青少年的犯罪率是越来越高。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现代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只着重这个科技教育、工商的教育，而疏忽了人文教育。也就是说，小朋友从小就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一方面没有教导他， 啊，于是工商业虽然发达，科技虽然发达，道德沦亡了，啊，造成社会非常严重的危机。啊，我在去年年底看到洛杉矶一个佛教的刊物，里面有一篇世纪末的惊心数字。在美国，他这个里面讲的是每一天，每一天有问题的儿童有多少人呢？据这个统计啊，将近7000万人。你说这
仅是在美国？
啊，在美国。
比如在新加坡，你们有什么具体有效的措施值得我们借鉴呢？
新加坡我们现在是在培训讲经的这个弘法人才。我们已经做，现在是第4届了，啊，大概总共呢，连前面一共有60-70个学生。除这个之外，我们对于儿童教育也非常重视。新加坡听经人多，那么我讲经大概总是有1500到2000听众。啊，那么家长带着小朋友了，那小朋友没地方去了，所以小朋友编成一个班。有个更新员，啊，也有20-20几位老师来负责了教导小朋友，啊，我们教小朋友背这个古书，啊，那么是年龄大概是在4-5岁，啊，到10几岁。
他们背得进去吗？
啊，背得进去，背得非常好，啊，这个背诵的教学，在中国古代，啊，非常重视。那么在这个佛门里面也非常重视，他这个是叫训练根本智，啊，这非常有道理。
净空法师主张学佛不要迷信，拜佛不如修佛，也就是说，虔诚应该体现在细心领悟佛学中的智慧，并将其贯彻在日常生活、待人处事的原则中，以达真实美满的境界。否则的话，磕再多的头、烧再多的香也无济于事。他自己不设道场、不做法事，甚至不化缘，但在他新加坡主持的居士林，善款不断，9种不同的宗教和平共处，其乐融融。对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我既相信，但是又心存疑惑，因为世界上似乎每一个宗教都在提倡真善美，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纷争是因为宗教冲突而引起的。那如果要是照您这样说，只要大家去平等的对待，只要大家沟通的话，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那么世界上就不应该存在战争，早就应该是世界大同了呀。
对，这个中国古人讲过一句话：“政通人和。”这个宗教为什么会摩擦呢？它不往来嘛，它不沟通嘛。如果一往来一沟通，问题不就解决了？
哎，我倒是听说在新加坡呢，
而且要密切的往来，要经常不断的沟通，问题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在新加坡，我们9个宗教就跟兄弟姐妹一样，互助合作。啊，那么这个月18号很快就到了，回教他们办了一个学校，要买这个校舍，啊，现在这个校舍是租的，现在校舍准备可以卖给他们，卖给他们筹款，他钱不够啊，我们其他的8个宗教都帮助他筹款，啊，这个是过去没有过的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往来嘛，人与人不往来怎么可以啊？不往来，彼此互相猜忌，啊，越猜越恶，越猜越离谱，误会就产生了。啊，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一定要往来，问题解决。
我想请您从您的角度来谈一谈对台海局势的看法，因为大陆和台湾原本就是同祖同根，在同一个文化基础上，但是现在却处在这么样一种紧张的局面下。你觉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沟通不够啊？还是不肯互相往来啊？ 如果能够密切互相往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啊，所以政通人和，这个通字太重要了。就像身体一样的，这个血脉管道要不通，人就生病了。啊，如果我们气脉畅通的话，这个人健康啊。啊，台海的演变，这是个历史也造成的。现在问题出了麻烦在哪里啊？台湾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了，他要把大陆的领土不要了。啊，他放弃了。可是人民共和国没有把台湾放弃。那么现在解决，是不是还要用枪杆子解决呢？剩下最后这个地方，啊，我们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啊，那就用什么方式？和平解决，啊，东西德和平解决了。如果南北韩也能够和平解决，这台两岸也能和平解决啊！啊，决定要承认呢，我们是中国人，这地方是中国地方。啊，这就是这个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您刚才描述的“人人都是第一”这样的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中呢，似乎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那就是比如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永远没有穷尽的欲望。那我们怎么才能填平这个鸿沟呢？
是教育问题，教育，特别是佛教教育。他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在佛家讲你就叫菩萨啊。菩萨是印度梵语梵文印过来的啊，玄奘大师翻的具有情，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明白人，明理啊，通情大理的人，这个人就叫菩萨啊。那么今天人为什么迷在这个物欲里头的，迷在权力里头的，迷在地位里头？他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啊。你比如追求财富，人人都追求财富，财富能追求得到吗？追求不到的，你不懂这个道理。中国谚语常讲啊，你命里面有的你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你怎么求你也求不来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啊，聪明智慧是国宝，法布施是也啊，健康长寿是国宝，无微不施是也。你只要拼命去修这三种因，果报自然现前呐、啊。不用贪呢，贪不到的呀、啊。啊，用什么手段就夺不来的呀、啊。啊，只是增加罪业而已。啊，那个都是做错了的。啊，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怎么修了。啊，那么在佛门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啊，你看袁了凡如何改变他的命运啊，他这三种财富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通通得到啊。过去三中修的少不怕，现在修来得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
净空法师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强调教书育人的重要性，尤其在目前世风日下、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更应当注重对学生的品行教育。任何一门课程都要讲求悟处，没有领悟，没有开悟，教学就算失败。教学应当注重智慧与德行，初学人德行第一，智慧其次。只有有德行亦有智慧的人，才能够造福人类，利益社会。